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劳苦传道教导道，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有没有提到这一类的领袖或者长老们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教师就是那些劳苦传道和教导的那一类的长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六，使徒行传是否支持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呢？曾经好像没有选举这码事。传统华人教会流行着一种的做法，就是那些不主张投票的，就是把现有的教会领袖，就是长老们，和一些有前知当领袖的肢体们交通分享，双方得到协议之后，把这些所谓候选人，他们不叫候选人啊，向会众公布之后，有一段祷告等候的时间，有时候可能达3-6个月之久。教会全体经过祷告之后，若没有太大的反对，事就降成了，这些肢体就被确认是新的长老了。每一种的方法，不论是祷告等候或者一人一票，是否都有利弊？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些方法中做出选择，同时承认我们无论选哪一种的方法都有它的限制呢？教会必须往前走的，因此我们是必须做选择的。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有可能有。第七，在教会治理的制度里面，彼此顺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何活出来？我们是否可以从使徒行传第15章学习？巴拿巴、保罗把一些教义上的问题提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全教会，他们去使徒们那里得到了一个结论。然后呢，第30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也就是说呢，巴拿巴跟保罗就把耶路撒冷的决定就宣布给安提亚的教会，他们欢喜领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教会与教会之间是彼此归属的，就是说巴拿巴和保罗的榜样，除了设立长老以外，就是说在教义或者在教会以上，还有一个判断或者是管教的一个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整个教会，用耶路撒冷的教会做代表的。所以我看不到圣经里有独立教会这个模式的，他们是彼此归属的。 Churches belong to one another。 巴拿巴与保罗如何向整个教会顺服？他们如何被差遣的呢？哦，他们是被安提亚教会差遣的，又如何向差遣他们的教会报告，以示尊重和负责呢？答案是 他们宣教的旅程完成了，回到安提亚，巴拿巴跟保罗向他们报告。他们在各处成立教会的时候，是否每个地方只安立一位长老呢？不是的， They appointed elders 是复数的，就是说长老们一定不是一个的。我们是否真正愿意设立一个效法这种彼此顺服的治理教会的模式呢？就是说不是一个长老有几位，然后呢与其他的教会彼此归属。第八，我们的教会若长期以独立教会自居，而不参加一个宗派区会团契，我们是否愿意考虑一个折中的办法 compromise， 邀请一些我们教会以外的资深的牧师、传道、长老等等来担任顾问、指导，指导我们的牧师和长老们呢？他们可以处理教会内部的冲突，或者引导我们度过一些关键性的转折点，比方说构堂、设立牧师、设立第一批的长老、开始长老训练、执事训练、财政预算、传道人的薪水的问题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和第七比较是直接查清的问题，第六跟第八是一些的延伸和应用。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新约圣经对教会治理模式的一些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用来做小组的查经，来带领弟兄姐妹看到新约圣经事实上是有指示的。教会不单单是基督的身体，是活的有机体，也是一个制度，是主耶稣自己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君王所设立的。今天晚上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哦，我们从为什么开这个讲座，讲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以外的情况，讲到我们有十字军、伤兵是否铁磨铁的心态啊，然后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去自我反省，个人和教会在过去神教导我们什么，是否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圣经，处理冲突，我们是不是一个强势的领袖，我们是不是一个崇拜强势领袖的人，这些需求怎么样挪去等等等等，然后再有一段的新约圣经的查经，讲了很多的材料，现在花五分钟，两个人到四个人一组讨论一个问题，他讲了什么啊？也就是说呢，提一条两条要点分享，重复一下一点或者两点 one point or two points。
关于第六点和第八点，
对不起，
关于第六点和第八点，就是最后一个 point 的第六点和第八点。
最后的第六和第八，哦，查经里面的第六、第八点。
是查，就是那个 four 是，哦 ，OK， 对，就是、
okay.
第一个是讲民主，然后是
民主，一人一票是。
啊，对，其实上个星期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啊，然后我感觉牧师是没有。这个第六点和第八点是只是提出问题，是想引起我们的思考还是什么？就是我没有看从里面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就是好还是不好，直接没有给一个。
OK， 第一个问题是《使徒行传》或者《新约圣经》有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有没有支持一人一票的民主？应该严格来说是共和的制度呢？
啊。你问我是吧？
我看不出圣经哪里有讲啊。
哦，就是说还是不支持啊、
我没有说不支持，是圣经没有讲。所以假如用选举或者用祷告等候的方法，都是圣经原则的延伸或者应用，都不是绝对真理。 不是不可用，可以用，看你怎么样用。我们长老中改革中也用，比方说每一个教会的牧师跟长老是由这个教会的会友选出的，每一个区会的职员是由那个区会的成员选出的等等。 The power to elect officers of a society lies within that society， 每一个团体的职员是由那个团体里面 的成员选出的，只不过那个是一个应用， It is an extension application of the Bible， 而不是圣经教导本身。 是人的传统，人的传统那是很有用，但是不是绝对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既然都是延伸，都是人的传统，所以还是没有一个肯定的。
没有，没有一个肯定的。
Okay， 对。
所以有这么多宗派吗？
嗯。
很多事情圣经没有这么绝对的、明明的规定，很多事情是可以有不同的结论的。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尊重。
谢谢。
OK， 好。
请问做领导应该是你最后有提那个强势的领导。
是。
那强势的领导是好还是不好？还是应该要很谦卑、温柔的去一种服侍的那种心态来做领导？还是要很好像被圣灵充满？
强势的领导大概是少数和例外，因为就用简单的数据来看，一般的教会人数都不是 mega church 那种人数，所以呢，典型的牧者跟长老应该是有智慧、洞悉 insight， 认识自己的会众，是有领导的恩赐和智慧跟魄力带领着会众走，但是不是那种的一呼万应的那种的领导。那现在上帝不会兴起太多个，我。个人的意见是那个是例外，而不是正常，就是 ordinary 常规。上帝兴起一个保罗，一个大卫，一个所罗门，不多。
那还有，请问你会不会有一种情形，就是圣灵给他能力，所以他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就给人感觉很有权柄，也就是似乎是很强势的。
上帝例外的赐下这种权柄，没有错。
那他可能会不会不是因为像你所说的特别兴起的一位很大的那种领袖，而只是在普通教会里面的一位领袖，那么他影响的群体很小，可是在他影响的范围里面还是很强势，很有那种圣灵的能力，这是好的吗？或者说他应该要降卑？
假如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他是有很强的领导，对不对？ Yeah， 那个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处理冲突。假如跟他同辈的长老或者牧师或者下面的会众跟他意见不合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就那个强势的是否也同时可以听别人的意见。
那还有另外一种强势，就是有很强的个人魅力的。
是。
那是好还是不好？
每一个人怎么用他的魅力，还有这种魅力是怎么样的表达出来都不一样，呀，这个就不能够一言用一句话来做结论了。
牧师要回到第六question six again， 刚才就说你所说的这个民主选举或是当领袖推荐的有两个方法，是不是？
是
啊。
我所知道的有两个，
okay。
可能有第三种我不知道的。
所以在你的看法是这两种是关于在让那教会里面自己决定了吗？
假如那个教会是属于宗派的话，就不由那个教会决定了，就由宗派决定了。
不过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当他们选华文
是
选
那气味的时候
是不是有关于这个选
是有
选举的，
有指定指派，但是怎么选的圣经没有明明说清楚。
OK，
圣灵有份，会众有份，是怎么样的过程？不知道。
在你这里的教会的治理，你是讲到长老。
嗯哼。
不过在提摩太还有这个执事，说执事在教会里的的治理的管制的制度扮演了什么地位和角色？
我先说执事不是什么。执事不是预备做长老的，不过年纪比较轻，薪水比较低，头发比较黑。医生的做长老，会计师做执事，不是 ，OK？ 执事和长老不能够用高低来比的，绝对不是，因为执事根本上是另外一种的工作，是关怀。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圣经里说他们负责寡妇的饭食，对不对？那负责饭食当然也负责钱了，因为你需要有用金钱去买饭的等等，对不对？所以执事是词汇关怀财政不是指管理财政的计划，乃是管理钱财这几方面跟长老是不一样的。执事不是带有权柄治理教会的一个职分，虽然那使徒行传第六章所兴起的，当然那里没有用执事两个字，兴起的也讲起道来，那个是好事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不论做什么，上帝也可能会给他也可能追求更多能够传福音或者讲道的恩赐，但那个不属于执事的工作范围，不属于他的职位。所以不要把执事看作是小长老或者大长老，他就不是长老。 The word means servant， 执事这个词是指服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the term of the office， 就是说 the duration of the office，
一个职位的任期应该多长
是 life term 还是
是终身制还是
term office
有任期的我个人所熟的宗派对长老和执事都没有任期，但是若个别的教要定任期，应该不是违背我们的宪章。在今天这个变动这么快的社会里，定任期可能是比较智慧的做法，只是比较而已。但是长老执事是一个功能，是一个恩赐，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终身的，除非神圣灵拿走这个恩赐，或者他已经再没有那方面的资格了，因为可能他的神志不清醒年纪太大了，健康不好等等。
如果在教会那些领袖有长老或者执事，他们犯错了或是怎么有什么事情要怎么处理他的 office？
我们可以明天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明天我们就更细的讲到长老的制度简单的说，牧师的犯罪在我们长老会是由区会 presbytery 处理的，因为牧师是区会的会友， Ministers are members of the presbytery。 那这个是长老宗的改革宗，荷兰的改革宗的改革宗 Dutch Reformed Churches 呢，他们说牧师是教会的一个会友， Ministers are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所以呢，可能倾向于牧师犯罪由教会来处理，不过我猜想 classes 区会荷兰字就是荷兰改革中他们称他们的区会叫 classes C-L-A-S-S-I-S 来处理。简单的说用马太福音十八章来处理我自己见证过我自己的区会最近这半年来有一位牧师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怎么突然间出现呢？原来我们的区会在25年前曾经处理过这位牧师当时犯罪， 当然他也辞职跟妻子和好一起生活，他的儿女们都长大了，说爸爸妈妈，你们的婚姻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就是说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也有侍奉，但是不是当一个正规的牧师，他可能在一些开拓教会的工作里面负责欢迎新的人的，总之他有一个岗位。25年过了，他现在回到我们的区会，人都变了，但是我们的区会是有记录的，每一个区会有他的会议记录啊，在总会里面有 copy 的。所以呢那我们的区会的秘书那位长老当然也有这么多年来的记录，所以他要求我们 remove the censure， 拿走当时的惩戒。那我们经过委员会跟他开会，然后呢所有的牧师长老开会，其他列席的要出去外面啊 in executive session 啊，讨论之后我们同意 remove his censure， 也就是说再一次的建立他的声誉是一个能够继续做牧师的牧师啊，应该不用等这么久的。不过他啊经过这么久他回来啊，从另外一个城市回来是很美的事情啊，很美的事情，就是他自愿接受管教，然后呢也在他被允许做的那个范围里面继续的做传福音的工作，继续有他的婚姻家庭工作等等哦，对，他是代职侍奉的啊，有一段时间可能那个后来那个教会也给他啊领薪水做这个非讲道型的一些的事工，所以这种的管教纪律是真的是在做的，有些教会的区会真正在进行这些纪律管教的过程的，结果是教会更加的健康啊。我们每次开会大概都会有青年人啊，青年人神学生做见证，这个是他们案例牧师的三部曲的第一步，先做见证，第二第三步是考试啊，通常经过一两年的时间。那这些的神学生来做见证都讲他们以前的软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看到神怎么改变改变他们然后呢就逐步的就看着他们在神的道上成长。假如他们在神学上信仰上有些需要纠正的，在考试的过程我们也会劝勉他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